这一堂要讲工作，好哈。我们先说神是工作的神，神创造、护理、审判、拯救，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么他不仅创造，创造完了，神的工作叫做护理 （providence）。就是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创造完了以后，并没有不管这个世界，继续在每一件事上掌管。那么他的管理也发现，在人类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罪恶，所以他也要来拯救这些在罪恶中的人。使徒行传17章30节，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借着圣灵赐下人有悔改的心，上帝拯救他们。最后这位上帝31节会按公义来审判天下。上帝做的事情简单的把它说成4类，就是创造、护理、拯救、审判。那么神工作，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想一直到今天，大家都很喜欢讲，神学家都非常喜欢讲，上帝是一个工作的上帝，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本很有名的圣经神学的书 God Who Acts， 神，行动的神。我们很自然的想，神是工作的神，神是行动的神。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是安息的神。创世纪2章3节，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圣经上后面有讲神继续的工作，但是单单就这句话来讲，神在第7天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没有讲第8天他又去上班了。就是上帝第7天安息了，好像就像李伯大梦一样，一直睡睡睡到今天还没有醒过来。神是安息的神，在传统神学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不是神只是一个工作的神，神也是安息的神。神工作表示神在每件事上都主动积极的掌管。神安息表示什么呢？表示神不动吗？不是，神会动啊，神在工作。神安息表示神不改变，神在任何情形下不改变，他永远圣洁良善，永远公平正义，在他没有改变的影儿。神既工作又安息。那么我们人呢，我们也工作。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人有一个目的，要人管理一切。那么很多的神学家喜欢讲，这叫做文化使命，人要管理这个世界，人要在这个世界中担任上帝给他们掌管的工作，好像园丁一样。所以我也常常讲到说，文化在圣经里面是正面的，在有一些文化里面或者有一些文明里面，文化好像不是正面的。那么现在也比较流行所谓 nature， 你看到的我们都说 nature， 好像 nature 比 artificial 就是人工， nature 比 artificial 好。这个在圣经里没有这个观念。圣经里面当人在治理地的时候，这是 artificial， 这是文化的部分，跟上帝所造的并不是冲突的。神要人在这个世上继续的在管理，在工作，好，这也是好的。那么神工作，神安息；人工作， 人也安息。安息是上帝对人的恩典，让我们休息嘛。但是安息也是上帝给人的命令，这是律法和福音很难分开的一个地方。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在生命记讲到的这个安息日的诫命，或者要守安息日诫命，跟出埃及记大同小异，都在强调两件事情。安息日我们通常很注意的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工作，但是安息日的诫命其实包含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安息日的诫命包括你六天要工作，这也是安息日诫命里面的。然后第七天呢，是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畜生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那么安息日是一个让我们休息，也是一个恩典，让我们不再痛苦的工作，让我们有休息。七天有一天如此，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我看最近西方有人在纪念马克思的这个是好像是生日吧，就称赞他的主义有很多的好处。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马克思强调七天有一天不要工作。我看到西方的媒体居然会写出这么无知的话，真是很好笑。七天有一天不工作不是马克思开始的，不是共产主义开始，这是圣经里面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更高兴是七天有两天都休息了。不过七天有两天休息，如果再把平常的假期加起来的话，包括我们一年有，一般来讲工作久一点，一个地方都有两个礼拜的假吧。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寒假、暑假，那么国定假日，还有周休二日，加起来一年上百天的假。可是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越来越累？好不容易有一个长一点的假可以休息一下，又要来退休会，所以更加的累哈。那么我们很缺少安息啊。那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安息的意思，虽然我们今天这里讲的主要是工作。在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守安息日不仅是休息，也是记得我们被拯救。既然是被拯救，这就是恩典，但是你在恩典之下也要活出恩典。你要对你的所有的东西，你的仆人、你的牛、驴、牲畜，还有寄居的，都要休息，让他们在劳苦痛苦的世界中，可以因为你的慈悲得到一些休息。所以安息日是恩典，也是命令。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到安息日这个命令是活的。我们随时都在工作，安息日这个命令是活的，我们随时也都有休息。其实不只是一个礼拜有一天的安息，每天晚上也都是我们的安息。而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息是很舒服的事。安息不仅是对于人、对于仆婢、对于牛驴，如果你再看到在利未记里讲到的安息日，对于土地都是休息。以色列人每七年有一年是安息年，每五十年有一年是喜年。不管是安息年、喜年， 这一年都不仅不要工作，不可以工作，连土地都不可以耕种。以色列人应该没有真的实行过这样的规矩，但是这很符合现在的生态，就是各位，不只是人需要休息，不只是动物需要休息，不只是植物需要休息，连土地都需要休息。现在这个观念也慢慢普遍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早就提出来，连土地都要休息。圣经讲的也是很生动，就是如果我们不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个土地会把我们吐出去的，因为土地太累了，就把我们吐出去。当我们不守安息日，不照着上帝的律法行的时候，我们就污秽那个地，就把我们吐出去。那因此我希望我们把这两个观念都放在一起，就是基督徒既工作也安息。那么在工作劳碌工作当中，我们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吃喝和休息，是很大的福气。信友堂在几年前曾经讲过的主题经文是传道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和同工商讨的时候，为了讲传道书都非常的感恩，因为传道书给我们的印象，包括给我的印象，就是生活没有意义，空虚。可是在你看传道书的时候，你发现传道书里非常丰富，讲到人生活的意义，包括传道书3:12-13，人能够喜乐、行善、吃喝，在劳碌中享福，这是神的恩赐。请注意，传道书常常强调在劳碌中享福，也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不在劳碌中享福是我们觉得很喜乐的事情。可是这不是很喜乐的，喜乐的是从你的汗水中得到吃的东西，从你的劳碌中得到吃的东西是美好的，这是神的恩赐。然后传道书9:10给我们非常奇特的一个提醒啊，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量去做，那就是工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也就是地狱，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向来以为天堂就是没有工作的地方，可是传道书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工作的地方叫地狱。哎，那圣经一定是写错了，圣经一定没有上过班，没有做过老板的顾问，没有当过老板，也没有当过员工。我们很多时候的印象，这又是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系了。马克思也常常提出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下，工作变成使人异化的一个工具。他讲得很生动，也很真实，只是这不是资本主义下的特点，每一个主义都有这个情形。我们对工作很恨恶，我们对工作很烦厌。那么马克思在分析那个 alienation 就是异化的时候，他讲得很精彩，本来人的特点就是在工作，从你的工作中，就像神从他的工作中得到了满足，你工作把自己的本性表达出来。各位姐妹，你布置你的厨房，布置你的卧室，布置你的客厅，你买窗帘，你种花，你的布置让人进到这个家里，进到这院子，看到那个女主人的个性，那女主人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女主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写一篇文章，如果我们写得好，我们看一看，哎呀，这我写的这篇文章真不赖耶，就会觉得很不错。工作把我们的生命表达出来。马克思说，当人的工作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包括我们所说的分工， 会使人不但没有把自己成全，会使人不像人，会使人变成一个异形 alien， 会使人对于工作一点都不喜欢。譬如说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一点没有成就感，他的工作越多他越恨他的工作，他的工作越多他越不像人。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心有团契的恐怕都多多少少有这种体会。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喜欢我们的工作，大概十之八九都不喜欢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一年最快乐的就是那休假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多半叫我们很痛苦，多半叫我们很不高兴。星期一或者星期天晚上是最不舒服的，因为要去上班了，因为要去工作了。星期六或者以前星期五的，现在星期五的晚上是最高兴的，因为可以不工作了。我们如果能够有一年有两个礼拜的休假，那是我们的喜乐。我懂这个现象，但这现象是很不幸的。这表示我们不喜欢其他的工作，所有工作的时间只有一个价值，就是让我们赚钱，使我们能够有两个礼拜快乐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去医院上班的时候，想到他看到那些病人了，哇，心里就好高兴啊！哎呀，我要看病了。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师想到要去看到他的学生，就好迫不及待，早上六点钟就醒来了，睡不着觉了，要看到他的学生了。我的确知道，我们教会有老师想到要去上班，就最后真是得了忧郁症了。要面临那些困难，很痛苦。顺便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在星期天早上去教会的时候，心里哇，非常的那个小鹿心头在那里跳。哎，我要去看到我那些弟兄姐妹了。还是星期天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想到回家，哎，就愉快了。如果想到回家不愉快，常常是，哎，想到要回家欠到老婆或老公，不愉快了。我听说有些人星期一早上要去上班的时候，想今天要碰到的客户、碰到老板、碰到同事，实在不想去上班，但留在家里想到要看老婆，还是去吧。下班的时候也是一样，想到要回家，看到家里的人，哎，真不想回去。但是一看办公室，哎，离开这个鬼地方，哎呦，我们没地方可以去了。家也不像家，工作场合也不像工作场合。各位，那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也是圣经讲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仍然有的状况，很稀奇。圣经讲这些现象，即便世界是堕落的，世界真是堕落的，即便人是邪恶的，人真是邪恶的，即便工作是辛劳的，工作真是辛劳的，我们的工作仍然有价值有意义，因为是被上帝使用的。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那里讲，你们做仆人的，仆人这句话，仆人这个字不好翻译。仆人这个字希腊文是 doulos 就是美国以前那个国务卿的名字，美国 DC 的机场的名字，杜勒斯机场。 doulos 这个字希腊文可以有两个翻译，一个是仆人 servant， 一个是 slave 奴隶。那么doulo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翻仆人比较恰当，什么时候翻奴隶比较恰当。你记得这个字奴隶或仆人的时候，是原文是一个字。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 你们做奴隶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保罗劝当时的做奴隶的，或者劝当时替人家打工的仆人，说你们要惧怕战兢，诚实的听你们肉身的主人。这都不稀奇，这甚至可能是一个很明智的劝告。哎，你对你的那个老板，你对你的主人要怕，好好听他的话，因为不听他的话会被打死啊，不听他的话会被卖到别的地方做其他更可怕的奴隶。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罗马的时代，耶稣或者是新约时候的罗马，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做奴隶的辛苦和可怜，非常辛苦，非常可怜。我们明哲保身是一个智慧的建议，可是保罗说的话下面一句话叫人非常的受不了。你们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是我们受不了的。我们肉身的主人哪里像基督呢？他哪里配呢？说好像魔鬼一样倒比较像。我们今天不管是不是做奴隶的，我们上班工作都有很多的辛劳艰难，老板同事客户没有一个好处理，没有一个叫我们服侍的会非常的喜乐。但是圣经里有这样的要求，你们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第七节，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里提出的观念，保罗所提出的观念也是非常革命的，就是你即使在做奴隶，你即使是在做很不人道的工作，即使是如此，请注意，保罗并不是说不可以改善。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对劳工的或者工人的生活的改善也是很有贡献的。我们包括卫斯理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让那些矿工得到了尊严，上帝给他们的义让他们得到尊严，也是很有意义的。基督徒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刚好相反，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对人有更多从圣灵而来的同情心。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同情心，神也给我们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你服侍他要像服侍主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他明明是一个混蛋，他明明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他明明是一个很暴力的人，我怎么像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颠倒是非，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要不分对错，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把魔鬼当作上帝，保罗的意思是要我们把每一个工作每一个遭遇到的人事物当作上帝的安排。他不是上帝，但是这是上帝的安排。也请马上要注意一下，这是上帝的安排，不等于我要变成阿信。这是上帝的安排，等于我对任何的事情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而不是说我就要忍辱偷生。不是，这是上帝的安排，使我在巴比伦的工作像但以理一样，是忠心，是良善，是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服侍他，替他解梦，用主给我的智慧把这个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公公正正的解释给王听。但以理不仅解释了王的第一个梦，尼布甲尼撒梦见那个巨大的金像，巨大的那个像是什么意思，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有解释。然后在第二个梦里，尼布甲尼撒自己梦见一棵大树的倾倒，但以理不仅是解了梦，但以理还劝王 我劝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基督徒不是唯唯诺诺，不是没有思想，我们做事希望造成人，大家都得到好处，大家都更加认识上帝。我们并不是不会思想的木头，我们会思想。当仆人服侍主人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上班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也碰到大大小小不同的罪人，我们需要如何在罪人当中，包括我们自己和对方，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包括我们自己和对方，把上帝的善良活出来，这是我们服侍、我们工作需要有的。求主帮助我们。但以理也好，约瑟也好，他们的故事都非常清楚地显出基督徒在罪恶世界的工作态度。第一个，你真的不必离开世界，不必 离开这个世界，不必到修道院里去修道。在社会史上，这也是一件大事情。学者现在多半不接受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很难被消灭。我是接受这个说法的，就是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他就提出一个理论。 Weber 自己不是基督徒， Weber 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头脑也非常好，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社会史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那么有人说，这也是资本主义在许多非洲、中南美国家没有办法复制的原因，在这些地方复制常常都腐化了。那么在中国的复制能不能成功，是不是成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 Weber 的理论就是说，这个制度，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它的起源是 Protestant， 是加尔文宗，是加尔文宗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是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叫人的不安和害怕，最后造成了积极工作、累积财富、不乱花钱的那个资本主义的开始。就是其中有一个重点是加尔文宗或者改教运动的时候。基督徒强调了我们刚刚所强调的一件事，改教家强调天主教不强调的事，甚至反对的事，就是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一直给人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的呼召是对那些神职人员。天主教这个观念我们今天教会、基督教教会还在用，天主教这个观念神学院还在用。什么在用？就是我们问神学生，我们问考神学院的神学生或者那些考生，你知不知道你蒙召了？你是不是清楚蒙召了？说一说你蒙召的见证。然后通常因为这个题目是考古题，所以大家也都有答案了。那么通常考生就会说，哦，我有一天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那句话，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我去呢？啊，那好像上帝在对我说话，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这就是我蒙召的经验。当然他都没有看下面，当一个人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耶和华说好，那我就差遣你去，你去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他们不信我。各位，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叫你做一个工作，你去跟他们传上帝的话，越传要叫他们越刚硬。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神学生看完这一段，原来神要我去让以色列人更刚硬，让教会更不来聚会，让信友团去解散，直到这样。好，笑话不去讲它了，就是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好像很跟天主教的想法一样，就是基督徒里面那些比较属灵的、爱主的，那么往往就会得到上帝的呼召，做一个传道人。那么通常也就是生活会非常的艰苦， 非常的困难。昨天康强给我们一个消息，就是他快要毕业了，要去哪里工作，那么要怎么，当然这不是昨天了，但昨天就比较具体的在想他要去哪里工作，是在校园里面还是另外开拓教会。我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还没有跟康师母讲呢。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我梦见我到了康强的教会，那个地方呢是好几个景象的结合。第一个是 Charles Dickens 时代的伦敦，在一个雾都，你知道 Dickens 的伦敦是雾都，空气非常的污浊，非常的那个下流社会的人生活非常的苦。你们记得那个孤雏泪，就是在雾都偷东西的那些小贼，就康强在那个黑黑的雾都里面有一个教会。那个另外一个景象我不知道为什么又跟基隆很接近，你知道在基隆郊区有些那个货柜屋，康强工作的地方好像就是一个货柜屋一样。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货柜屋上面那个教会又有几个字很像东正教的，他不是改革宗的吗？怎么去东正教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个梦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康强去了一个很破旧的地方。那这也是很多人蒙召的一个想法。我如果蒙召了，我就要开始过苦日子了。我的薪水很低，我的收入很差，我没有什么光明快乐的前途了。然后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那个诗里面，我们中国教会都很喜欢引啊，都说是自己的手怎么样怎么样，是自己的脚怎么样怎么样，走上这一条不归路，走上这一条悲惨的道路。然后每次呼召，有没有人愿意为主摆上，有人愿意为主摆上，请你到前面来。每个来前面的人都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将来很命苦很可怜了。各位，这种蒙召的观念我认为实在是大错特错。下一次你蒙召，如果上帝呼召你要做一个传道人，欢欢喜喜的出来，快快乐乐的出来，不要哭，要哭的话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路德和加尔文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观念，是 Max Weber 很注意的，就是一个人的工作不管是什么，特别是绝大多数基督徒的工作是在世界的工作，不是在修道院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蒙召，这些工作都是呼召，这些工作都是神圣的。一个，我记得路德是的确举了这个例子，我的理发师他的工作比在修道院的工作，修士的工作可以更神圣，或者可以一般一样神圣，或者可以一样的低级，完全看你是不是在服侍上帝。当你在有一颗心，我到我这里来剪头发的人通通像耶稣，我剪他的头发跟剪耶稣的头发一样，那就对了，那就好了。做仆人的要存惧怕战兢的心，你在服侍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你在服侍星云法师的时候，如果你在佛光山你是扫地的，你也把地扫得很干净，这样等一下善男信女来跪拜偶像，下地狱能够下得很舒服。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掌管。我碰到过很多这个问题，包括中国大陆有人问我们基督可不可以入党，包括我们教会也有人问康牧师可不可以去慈济医院当医生，我都说只要他给的薪水高就去啊。 慈济给的比马介高，就去慈济啊，非要去基督教医院，钱那么少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我们都认识世界上的工作很艰难、很辛苦、很无情，有意义的可能真的不多，但是我们真的也需要知道，每一个工作可以是上帝的呼召。那么余下的一点时间，我就讲这个呼召这个字，工作呼召。呼召啊 call 有很深的神学意味。那么我们可以说，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世界。在以赛亚书第40章26节，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神用他的话，用他的灵创造了世界。讲得生动一点，神是说有就有，当神说光，就有了光。那么我们中文也没有办法表达出原文的那个精简哈，我们中文好像翻译说神说要有光，英文是不是 let there be light， 原文应该就是光，就是神在叫一个东西原来不存在的光，而不是明明光光啊，但你叫他就好像叫他名字一样，他就出来了。有一点像，我觉得原文里面有这样的表达意味啊，有一点像在一个舞台上面，我们有的时候看着奥斯卡颁奖典礼，就 The winner is， 然后一叫哦，大家就拍手，那个人就出来领奖了。你叫他的名字，他就出现了。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光，神说光，就把光从没有叫出来了。以外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这样，神说天使，天使就出来了，神说水，水就出来了，神说陆地，陆地就出来了，神说苹果，苹果就出来了，神说什么就有什么，好像把那个东西叫出来一样，招出来一样 call。 神用他的话创造了万象，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一一称其名，就是一一的呼召他们。那么神不仅用他的话造了世界，神不仅用他的呼召造了这个世界，神也用他的呼召，用他的话托住万有。创造是 creation， 托住万有是 providence，就是护理。这个世界创造被造了以后，所有继续的运行是上帝的话在托住。希伯来书1章3节，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比较好啊，就整个的宇宙没有塌陷，没有崩溃，没有倒下来，没有垮下来，因为有东西支撑着它。各位，我们今天没有掉下去，地心引力没有把我们吸到街上去，因为有一栋建筑物把我们拖住。那么当没有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我们会掉下去。这个宇宙没有塌陷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讲法。那么在这些讲法之外，圣经说上帝用他的话托住了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每件事都是。在约伯记38章11节，神用他的话指挥或者托住潮汐的运作，神对海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妄的浪要到此止住，好像你在海边，海浪上来的时候，上到一个地步，上帝就说停，他就不上来了。 这有潮汐，科学可以解释。不过圣经说潮海浪不再上来了，是因为上帝说你只能到这里。整个宇宙的大大小小的每件事都是上帝用他的话托住的。那么神用他的话，用他的呼召，告诉每个东西该出现，该怎么运作，神都这样做了。神也用他的呼召来做拯救的工作。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召，你在哪里？神继续也用他的呼召来拯救我们。神对世界上的人说，旧约新约都在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神对世人说，凡口渴的到我这里来，凡有需要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神用他的呼召，呼召他的羊群归回他的羊圈。神用他的呼召来拯救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替谁效力？不是替每个人效力，万事替爱神的人效力。谁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在呼唤使我们存在，使我们受造。上帝在呼唤使我们继续生活。上帝在呼唤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归向他。我们是因着神的呼召得到拯救。所招来的人又叫他们，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呼召我们，包括让我们得到拯救，也包括让我们在拯救以后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能够把你的工作，你可以换工作，没有问题。你可以改变你的身份，没有问题。这一点我们下一堂会更多的讲，可以改变，可以换工作，但是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的信靠要有增无减。你要看到一件事，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每件事，包括你的上班下班，包括你的婚姻或单身，都是神呼召你做的，都是神带领你的。这不是说你要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经验，这是说你要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就是神在对我说话，神对我说的话包括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而他对我说的话是一个温暖但是有权柄的声音，是一个温暖但是有力量有真理的声音。神在对我说话，这是你的呼召，这是你的工作，可以改变。但是我们每一天工作都忠心的专心的在服侍上帝，不是只有在传道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宣教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办退休会的时候，你在做最庸俗的事情，你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你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你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你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你都在侍奉上帝，要有这样的看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引导，让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工作上，能够显出你的真实。主，显出我们生活中的盼望，显出即使这么辛苦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叫人烦躁的工作，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就求主让我们任何在做的时候是像在服侍你，是像在服侍你要我们服侍的对象。当我们要改变的时候，当我们要换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也求主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对你有坚定的信心。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